哈利路亚，奉主的圣名开始我们今天上午的安息日聚会，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赞美诗333首。我所亲爱的教的长子以及弟兄姐妹，大家新年快乐，安息的平安。
大家好，我所敬爱的教会弟兄姐跟兄弟姊妹，大家新年快乐，安息的平安。
经过这次北区举办的圣经营还有大专班，将近有两个星期没有回到我们大同教会。
经过这边北区所举办的圣经营跟大专班，所以差不多两礼拜没在我们大同教会。
昨天回到教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赶快到六楼来看一看。
到了教会第一件代志就是紧来六楼去看麦。
非常感谢主耶稣从我们大家的共识来做我们圣殿的一个修建。
非常感谢主耶稣大家这个共识，会当来进修咱的圣殿，
也能够照我们预定的时间完成，也在今天一起来做聚会。
会当照咱预定的时间，会当完成，会当到底来做下主会。
我刚在底下跟教务提到其实在这次的春季灵恩会我们可以借着这个会堂的翻新来定相关的主题。
他都话，马家教务来提到讲，这边咱春季的灵恩报道会，咱会当根据咱这边的进修来定这个主题。
新造的殿，新造的人。
新造的殿，新造的人。
我想从过去旧约时代里面一段时期就会来修建圣殿。
我想在古约的时代，一段时间就来修建圣殿。
修这个重修圣殿也可以从当中来激发当时百姓对信仰的一种看重以及复兴。
重修圣殿会当对当时的百姓来过来这边来思想伊的信仰。
大概都有两个方向的一个着力点。
大概有两个方向，会当来想。
一个是物质殿的修建，
一个就是物质顶头的殿的修建。
第二就是心灵的殿能够透过神的律法书能够重新来到神的面前。
一个就是用心灵的灯，透过这个律法书来定做咱心灵的灯。
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到十七节，更直接的来告诉我们。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有过一遍跟咱讲。
这殿就是你们呐、
啊。这殿就是恁。
是神圣灵居住的所在。
是神圣灵居住的所在。
所以可见我们所聚会的会堂啊，其实它只是一个建筑物。
所以可见咱这个会堂，伊是一个建筑物了。
啊，我们能够透过我们每一个殿里面借着。好的家庭生活，信仰生活。
那你透过这个殿内底好的家庭生活，跟信仰的生活
我想这种殿才能够真正能够来荣耀神。
我想有这种殿在当真正来荣耀神。
所以借着新造的殿，我们是不是也成为新造的人呢？
所以借着新造的殿，咱是不是也当变做新造的人呢？
我想今天呢、啊、也是因为昨晚好像就在这边聚会了哈。以安息日来说，这是第一次在我们的。新会堂来聚会
啊，对，按照你来讲，这是第一遍在咱的新会堂来聚会。
我就在想，一个新的一年，我们讲要做新造的人。
我想在新一年，咱要做新造的人
我想我们不用画一个很大的饼，我想我们要从家庭来开始谈起
啊。咱卖画一个真大的饼，咱为咱自己的家庭来讲起
蒙福的家庭能够成为我们新年一开始的一个目标。
蒙福的家庭会当成做咱新年一开始的目标。
如果这样看圣经里面，神在创造人类。
咱来看圣经，神来创造人类。
就看见亚当一个人独居不好。
咱看见亚当一个人独居不好。
造一个配偶来去帮助他。
就做了一个配偶来帮助伊。
就开始了一个婚姻的开始，也是一个家庭的建立。
就开始一个婚姻的开始，嘛是一个家庭的建立。
原本神所造的配合的都是好的。
原本神所做的所配合的都是好的。
神要借着一个美满的婚姻生活、家庭生活，让人有一个幸福的蓝图。
神要借着一个美满的这个家庭生活、婚姻生活，让咱人有一个很好的蓝图。
其实所有的恩典福气都是从家庭而来。
其实所有的恩典跟福气都是对家庭所来。
所以很多未婚青年向往着未来的婚姻以及家庭的生活。
所以真多未婚的青年是先想要爱有这个家庭的生活跟婚姻的生活。
但是由于我们现在的社会啊，这个变迁的速度非常的快。
但是因为咱现在社会速度真紧
人际关系可以说是错综复杂。
人际关系也是真复杂。
慢慢的一些圣经所给我们的价值观也混淆不清了。
慢慢圣经给我们的这个婚姻的价值观也不真混淆
甚至道德伦理的一个沦丧。
你甚至这个道德伦理的这个沦丧。
这个时代很多人不知道家到底是什么。
这个世代有很多人不知道家到底是什么。
婚姻又到底是什么。
婚姻到底是什么。
我今天在婚姻上家庭上我的责任是什么。
我今天在婚姻顶头，在家庭顶头，我的责任是什么？
我的本分是什么？
到底我的本分是什么？
当这些本分跟真正的婚姻的所该具备的一些条件，
当这个本分跟婚姻应该要具备的这个条件
模糊不清，也造成人的婚姻得不到一个幸福美满的生活。
真模糊的时阵，咱就袂当和咱的婚姻有幸福的生活。
家庭生活这个功课是一辈子的功课。
家庭生活这是一世人的功课
一个家所带来的祝福也是一生的祝福。
一个家庭所带来的祝福也是一生的祝福
美国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家他曾经写了一本书这个主题叫做家庭会伤人
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心理学家他写了一本书这个名叫做家庭的伤害人
为什么提到家庭会伤人呢
为什么说到家庭的伤害人呢
没有错家庭是一切幸福的源头
没不对家庭是一切幸福的这个源头
家庭也可以成为一个人一生当中最痛的一个根源
但是家庭也可以成为一个人一生中间最痛的一个东西
他当中做了很多的归纳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罪进到了婚姻跟家庭之中
他做了很多规律上面一个重点就是罪进去家庭跟婚姻中间
这个罪进到人的思维当中人就变得自私了
这罪进去到人的这个想法中间人就不自私了
他破坏了神原本所要祝福人类的一种制度
他破坏了本来人神祝福人要给他一个 最多。
因为罪的介入造成人的价值扭曲。
因为罪这个概率，所以啊，这造成咱人价值观的扭曲。
家庭变成一个人的一生的咒诅。
这啊，家庭就变作人一生的这个咒诅。
其实，如果从圣经的历史来看呢？
其实对圣经的这个历史来讲，
就从这个以色列选民啊，整个发展史，
对这个以色列选民的规啊，这啊规个这个发展的这个历史，
我们不难看见很多家庭的悲剧啊。
咱会当看到真侪家庭的悲剧，
影响选民的命运以及他们后代的发展，
影响着选民的命运嘛，影响因后代的发展。
好像亚伯拉罕娶了他使女这个夏甲，生了以实玛利。
亲像阿伯拉罕娶了耶稣路下嫁，甲啊生了伊个后代伊斯玛利。
对神失去信心，用人的方式来成就神的旨意。
对神失去了信心，用人的方式来成就神的旨意。
造成目前以亚战争不断的啊这个延续下去。
造成进行啊，今嘛这个以亚战争啊一直在发展。
啊，以撒跟利百加对下一代的教育的偏心。
啊，以撒跟利百加伊对这个后一代教育的偏心。
雅各跟以扫之间的对立，一直演变到他们后代的子孙的对立。
雅各跟以扫的这个对立，嘛演变到以后因后代的对立。
大卫抢夺别人的妻子，造成咒诅，刀剑不离他的家。
啊，大卫去抢人的这个妻子，所以造成这个刀剑不离开伊的家。
所罗门因为嫁娶外邦，娶外邦的公主，甚至导致他敬拜外邦公主的偶像。
所罗门因为伊嫁娶外邦的女子，所以上尾啊，伊嘛敬拜这个外邦的偶像。
就发现哦，当过去的我们这样看整个以色列民族史里面，有很多家庭的悲剧。
所以咱看这个以色列民族的历史里底，咱看到真多家庭的悲剧。
为什么人无法从神设立的婚姻生活里面，真的得到蒙福的美满的生活呢？
为什么人无法度对神所束缚的这个婚姻的制度来得到幸福的生活呢？
那从历史的教训来说，就是人背弃了、违背了神的约了。
啊，以对这个历史的教训来讲，就是因为咱人违背了神的约，
离弃神的话，偏左偏右。
离弃了神的话，偏左偏右。
也因此，神也离弃了百姓，甚至啊，让百姓得不到恩典。
所以神嘛，离弃了百姓，和百姓离开了稳定。
婚姻家庭既然是神所设立的，
婚姻跟家庭既然是神所设立的，
他一定有他设立的原则跟程式关在里面。
一定有伊设立的这个关键在内底。
所以我们必须照着神的吩咐而行，这个婚姻的幸福程式才能够被启动起来。
所以咱一定要照着神的吩咐来行，咱这个婚姻的幸福才能来启动。
好像一部手机，不是用你过去传统的观念来使用这一部新的手机。
可能即咱即个手机啊，唔是拢咱用咱以前的观念来用即个手机啊。
以前的手机是用按的，现在的手机都用滑的。
以前的手机啊是用捏的，即卖手机啊是用即个骨的。
而且苹果系统的手机跟一般其他的系统手机的操作方式也不一样。
而且即、这个啊苹果的手机啊，跟一般的手机啊，即个用的方式嘛无同款。
所以不能用你旧有的观念那种模式，你觉得我就是习惯这样的模式啊。
咱每当讲用咱以前的方式啊，咱想讲咱都习惯这种方式。
我过去用旧的手机这样操作没问题啊。
过去我用旧的手机啊，安尼来用无问题。
可是你换了新的手机，你必须照着它里面的程式来操作。
但是你换了新的手机啊，你就要用伊的这个新的这个方式来用。
所以今天家庭婚姻既然是神所设立的，
所以今天的家庭跟婚姻既然是神所设立的，
神把幸福的程式灌在这个最内层里面是没有办法更改的。
神将这个幸福的这个啊程式给灌在里面，是我都来改。
所以家庭婚姻有了问题，你一定要回到原厂来去维修。
所以家庭婚姻若有在问题，咱来登去原厂来维修。
一定要回到圣经的教导吩咐，我们才能够啊启动这个程式。
一定要回到讲圣经的教导啊，这个吩咐，咱才当来启动这个咱的幸福的程式。
如此一来，我们才能够在神所设立的婚姻以及家庭的生活得到美满。
安尼，咱才当在神所设立的家庭的生活。婚姻的生活来得到美满，
体会到神所创造的一切都甚好，
来体会到讲神所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
讲到蒙福的家庭，不外乎就会谈诗篇的128篇。
那讲到蒙福的家庭，咱就来想到讲诗篇的128篇。
我想今天呢，我们就针对这一篇啊，好好去谈论怎么样的家庭能够蒙福。
今天咱就针对这篇，咱来谈论啊，什么款的家庭会带蒙福。
我们来看诗篇的128篇。
咱来看诗篇128篇。
诗篇来看128篇。
诗篇128篇。
啊，虽然我们常读这一段，我们再回头来看一看啊，为什么今天？有人的婚姻家庭能够美满，有些人不能够美满呢？
虽然咱常常来看这段，但是咱过来一遍来看，讲现在有人家庭会当美满，有人无法度美满。
重新来看婚姻家庭的使用手册。
咱来看婚姻家庭的使用，诶，这个手册。
圣经的话绝对不会错误。
圣经的话绝对没唔对。
只是用我们的不信，把圣经的道理给复杂化了。
只是咱常常用咱的无相信来将圣经的道理复杂化。
你单单相信他，遵守他，我们就能够蒙福。
咱只要跟他相信伊，来遵守伊的话，咱就当蒙福。
我们来看诗篇128篇。
咱来看诗篇128篇。
我们一起来读，
到底来读，
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
第一节，
诗篇128篇的第一节，请读。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在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 那这一段里面当然可以用很多的角度来去分段
啊，这段里面我们当用很多角度来分段
啊，我把它分三个大段，
我将它分作三大段。
早上我们谈第一段就好了，
我们再去讲第一段。
那第一段就是蒙福家庭的条件，而且是必要条件。
第一段就是蒙福家庭的这个条件，也是必要的条件。
而且第一节从讲了，第四节再重复一次。
第一节所讲的，第四节再讲一遍。
我们来看第一节，凡敬畏耶和华的人。
咱看第一节，敬啊敬畏耶和华，
遵行他道的人，
遵行伊道的人，
变为有福，
变为有福。
第四节说，看啊敬畏耶和华的人。
第四节讲，看啊敬畏耶和华的人，
必要这样蒙福，这、就是一个加强语气
啊。的确爱安尼蒙福
啊，所以蒙福的家庭的条件要敬畏神，行主的道。就能够蒙福了。
所以蒙福家庭的条件就是要敬畏神，行主的道，这样就能蒙福了。
他提到一个蒙福家庭的写照，我们来看第二段。
我们来看第二段，
就是二节到第三节，
就是第二节到第三节。
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
吃劳碌得来，你要享福，事情顺利
啊。妻子在婚姻的一个生活里面，
妻子在婚姻生活的里面，
它就像一个多结果子的葡萄树，
就摊像真地果地结果子的葡萄树。
儿女围绕在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
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边，摊像这个橄榄摘子，橄榄树。
第三段提到蒙福家庭的延伸。
第三段讲到蒙福家庭的延伸。
第五节提到一生一世。
第五节的公告，一生一世。
所以一个家庭所造就的恩典福气，那是跟随着一生一世。
所以一个家庭所造就的这个福气是一生一世。
很多婚姻专家，很多心理专家在研究一个人的婚姻不美满，他要追溯到他的原生家庭。
一个婚姻专家跟心理专家在研究说，一个人无美满，婚姻无美满，爱去对着讲伊进前这个原生的家庭。
一个孩子的叛逆啊，其实回归到他的原生家庭。
啊，一个囡仔的这个叛逆嘛，是爱讲到伊的原生的家庭。
家庭能够造就一个人的一生一世。
因为一个家庭会当造就一个人的一生一世。
家庭也可以破坏一个人的一生一世。
一个家庭嘛会当破坏一个人的一生一世。
所以蒙福家庭，它的延伸直到一生一世。
所以蒙福家庭伊的延伸会到到一个人的一生一世，
而且延伸到你能够看见你的儿女的儿女。
第五十六十讲会当看到你儿女的儿女
啊，能够去享受啊这个啊亲情当中的美好，
会当来享受亲情中间的美好。
我们就来看第一段蒙福家庭的条件。
咱来看第一段蒙福家庭的条件
啊，第一个就是啊，凡敬畏耶和华的。
第一就是敬啊敬畏耶和华。
我们来谈比较深入一点，更能够了解什么是敬畏神的人，什么是遵循主道的人。
我们来讲到更深入，就是来了解说什么是敬畏神，什么是尊敬耶和华的人。
如果去看诗篇128篇，他就把那个整个婚姻家庭美满的基础建立在一个地基上面。
这个128篇就是将婚姻家庭的美满的基础给建立在这个基础顶头。
你有第一节，再来谈第二节。
你有第一节，再过来做第二节。
才有第三节。
嘛，再过第三节。
才有第五节的一生一世。
嘛，再过第五节的一生一世。
才有第六节的福气。
嘛，再过第六节的福气。
所以第一节是所有婚姻家庭一个美满基础，一个必要的条件。
所以第一节是所有这个美满的家庭的必要的条件。
谁要破坏了这个根基？
这人若破坏了这个根基，
就成为家庭婚姻当中的伤痛，
就会成做家庭的婚姻的这个痛痛。
所以我们看整个圣经里面，神赐福是以一个家庭为单位。
所以我们看这个圣经里面，神的祝福都是一个家庭来做单位。
以色列家是一个蒙福的家，
以色列家是蒙福的家，
它是用整体性来看，
但它是用整体来看。
圣经里面的哥尼流，他敬畏神，多多周济甚至常常祷告神。
圣经里面的哥尼流，他敬畏神常常来做神书来祈祷神。
一家信主得救，而是整个家族。
一家人因为一家人，所以整家都来信主得救。
敬主也是一家受洗来归入主的名下。
这个狱主也是一家来到底来信主归入神的主的名下。
所以从圣经里面，它是以家为单位。
所以在圣经里面是用家来做一个单位。
神的赐福是以家，神的咒诅也是以家。
神的祝福是用家，神的祝福也是用家来做单位。
我们看以利的家庭。
我们来看以利的家庭。
以利是一个忠心的老仆人。
以利是一个忠心的老仆人。
撒母耳记上一开始介绍他的时候，以利是坐在自己的位上。
但摩尼基上讲到伊利的时阵，是伊讲到伊第二个个位顶头。
最后伊利死了，也是倒在自己在侍奉的岗位上面。
上尾啊，伊死的时阵嘛是倒伫个伊家己侍奉的这个岗位顶头。
在诗篇里面的127篇提到第四节，儿女就像勇士手中的剑。
诗篇127篇第四节就讲，儿女就亲像勇士手中的剑。
这个剑能够对抗敌人的。
这个剑是要来对抗敌人的，
但是没想到以利他没有好好的照着神的话来教育他的子女。
但是没想到以利没照着神的话来教育他的儿女，
反而这个剑反来射中他自己。
所以这个剑颠倒来射着自己，
因为他的孩子们是个恶人，不敬畏神。
因为他的孩子是恶人，他不敬畏神，
整个咒诅就临到这个家庭。
所以整个旧造的临到他的家庭。
所以我们看第一节是一个很根本，是一个婚姻美满以及家庭美满幸福的要件。
所以我们第一节就是一个很根本家庭婚姻美满的条件。
所以敬畏神是我们一生一世最重要的课题。
所以敬畏神就是我们一生一世最重要的这个课题。
敬就是来尊敬神，以神为大。
敬就是尊敬神，以神为大，
是打从心里面来尊敬他，
是对心来尊敬他的。
第二个畏，它是一个对神的畏惧。
这个畏就是对神的这个惊吓，
相信神的公义，
相信神的公义，
而存着对神畏惧的心，
存着对神惊吓的心，
在他面前不敢有这个不好的心思意念。
在他面前不敢有这个不好的心思意念，
做任何事情绝对相信神一定鉴察，
做任何事情也相信神一定会鉴察。
如果你有这样的认识，我们的心思意念就能够被保守起来。
像说你如果有这样的认识，你的心思意念就可以保守起来。
我们所做所行能够合乎神的教训，
我们所做所行可以合乎神的教训。
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听道，我们为什么要读经？
今天为什么我们要听道，我们来读经？
其实它引导人能够进到对神的敬畏的生活，
就是要引导人到了进到这个敬畏的生活。
所以所罗门王一生当中他学了很多的知识以及智慧。
所罗门一生中间他学了很多的知识和智慧。
非常可惜的，他在晚年当中却没有办法守住这个道理。
但是他在晚年中间没办法来守住这个道理。
所以在传道书里面，他做最后的一个总结。
所以伫个传道书上尾啊，伊讲了一个总结：
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人一生中间上重要的是什么？
其实一个人再有智慧，如果不敬畏神，到头来还是空虚一场。
一个人就算讲伊较有智慧，但是到上尾啊，若无敬畏神，啊，拢是空的。
一个人一生再有多大的财富，走到人生的最后，也是两手空空。
一个人一生有偌济财富，行到人生的上尾啊，嘛是一空，嘛是拢是空的。
所以传道书为什么从虚空开始谈起？
所以传道书先要对虚空来讲起呢。
所以传道书是所罗门一生当中最深的觉悟。
所以传道书嘛是所罗门一生中间上深的这个感悟。
也是用他一生当中的失败，告诉我们一个正确的道路跟方向。
嘛是用一生中间的失败来跟咱讲正确的道路跟方向。
他引导我们去相信将来会有审判的事情。
伊引导咱爱讲到将来有这个审判的代志。
引导我们去认识一个公义的，而且是全知全能的神。
引导我们去认识这公义的专地专灵的神。
他告诉我们一生当中我们绝对要尽这个本分。
他跟我们说我们一生中间绝对要尽这个本分。
我们来看传道书的第十二章，
我们来看传道书第二章
十三到第十四节。
十三到十四节，
十三节，
十三节，
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所以当你能有这样的一个认识，
所以当你有这款的认识，
你能够完全相信神主宰你的一生，
你也能相信神完全来主宰你的一生。
即使人生遇到很多的委屈，你相信神会替你伸冤。
就算说你人生对到很多委屈，但是你相信神会替你来伸冤，
你就能安然的活在神的保守的生活里面，
你就能安然活在神的保守的生活里面。
所以这是所罗门一生当中最深的觉悟，
这就是所罗门一生中间最深的感悟。
他也认为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他也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能够凡事来尊主为大，
所以今天我们来凡事为当来尊主为大，
你尊重神，神就看重你，
你尊重神，神就看重你，
你藐视神，你的一生就被神所轻视，
你若藐视神，神你的一生神就给你藐视。
请看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
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二章，
我们从二十九到三十节来开始看起。
我们来看29到30节。
伊利一生当中最大的失败，就是尊重儿女过于来尊重神。
伊利一生最大的失败，就是尊重儿女过于尊重神。
我们不否定伊利一生当中对神的敬忠，
我们没否定这个伊利一生中间对神的敬忠。
他的失败在于他没有在神面前尊重神过于尊重人。
伊的失败就是在讲伊在神头前无尊重神。不尊重神，赢过尊重伊的儿女。
请看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二十九到三十节。
咱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二十九到二十三节。
二十九节，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呢？将我名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废弃呢？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我们绝对要相信神的这一段话，
我们绝对要相信神的这段话，
因为当时这段话应验在以利这个家庭的身上。
因为当时这段话就应验在以利这个家族的身躯顶。
当我们有这样的观念落实在我们的家庭婚姻生活，
当我们有这样的观念落实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间，
你能够凡事来敬畏他，来尊重他，
可以来凡事来敬畏他，来尊重他，
神就来尊重你的婚姻，尊重你的家庭，尊重你的一生，
神就会来尊重你的家庭，你的一生。
约瑟他的人生一开始是一个悲剧的一生，
约瑟他的人生一开始是悲剧的一生，
因为他被哥哥们给出卖了，
因为他被他的兄弟来出卖了。
他生命当中有一个很深的苦毒，以及对哥哥们的一种仇恨。
他的生命中间有很苦，对他的这个兄弟的一个仇恨。
可是我觉得约瑟一生当中他能够做得对的地方是，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他懂得敬畏神。
但是我感觉约瑟一生中间他做得很对的这样事，就是不管他做了什么事他都敬畏神。
虽然人生的遭遇跟他所听的领受的似乎反映出来的似乎有一些吊诡的地方，
虽然他人生的遭遇中间他所领受的跟他所受跟听到的不一样。
约瑟明明说神与他同在，
因为圣经实在说 心甲来同在，
他却身心在苦难之中。
但是伊却时时伫个苦难中间。
神同在，让他做奴隶。
神同在，但是伊却做人的奴仆。
他越敬畏神啊，当这个主人的妻子啊来诱惑他的时候，
伊敬畏神，但是当啊这个主人的妻子来诱惑伊的时候，
他还是坚持敬畏神，不可以做这大恶得罪神。
伊赶快继续来啊！这个敬畏神，无做大恶得罪神。
可是神没有照着，似乎没有照着圣经的话来回应他的结局。
但是神敢那无照着圣经的话来回应伊的结局，
也没有当时有任何方式来替他伸冤。
当时嘛，无用任何的方式来替伊伸冤。
于是约瑟为了敬畏神而被诬告下到监狱之中。
所以约瑟因为敬畏神，所以伊被啊控告落到监狱。
你说他信仰当中没有疑惑吗？
你说他的信仰中间敢无怀疑吗？
但是他还是不断的敬畏神。
但是他赶快不断的敬畏神。
圣经说他在牢狱当中，他还是敬畏神，神就让他百事顺利。
圣经说他在监牢中间都是赶快敬畏神，所以神给他百事顺利。
他很期望我对神这么好，总有一个好的回应吧。
他的想说、啊、我对神这么好，但是神总会给我一个好的回应。
好不容易有一个酒证下到监狱当中，他能够替他解梦，有机会能够出监牢。
真不简单，一个酒证下到这个监牢中监狱中间，替他解梦，他想说可以来救他脱离这个监狱。
但是约瑟却被酒证给遗忘了。
但是约瑟却给这个酒证来忘记了。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回应？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生，什么样的神的回应呢？
虽然约瑟有很多的不明白，
虽然约瑟有很多不明白的所在，
他依然坚持来敬畏神，
但是他赶快坚持来敬畏神。
原来神的时间还没有到，
原来就是神的时间还没到、
等到法老做了异梦之后，这个时候才显露出来了。
但法老做了异梦之后、这个结论才会出来。
他有机会来替法老解梦，也有机会成为法老的宰相。
他就有机会来替法老来解梦，也可以成为这个法老的宰相。
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单看事情的过程，其实后面还有更美好的光景等待着我们。
所以我们不能只看这个事情的过程，我们要知道上面还有美好的光景来等待。
一个敬畏神尊得他的到来行变为有福，不是你所谓的时间点的成就呢？
这位敬畏神啊，神的量来行转的，不是因为这个时间点的问题。
一个得福气当中也会有神给我们的操练在啊。
在你得福气的中间，也有神的操练在中间。
所以在人生当中，神也会让我们经历很多的试探。
所以在人生中间，神的埋葬可能埋可能都了真多试探。
试探当中，你敬畏神吗？
在试探中间，你赶快敬畏神吗？
试探不是罪
啊，试探不是罪。
当一个人进到试探，就陷在罪里面。
但是当你进入到试探内底，就入去罪内底。
婚姻家庭一旦一方落入了一个试探当中，这个家庭就被破坏了。
婚姻家庭一看到然后有一边来入去这个试探中间啊，这个家庭就破坏了。
所以婚姻之所以蒙福，是能够守住道理。
所以婚姻可以来蒙福，是因为我们可以守住道理。
只要一方陷入试探，这个婚姻就破碎了。
只要有一方可以入去这个入去试探里面，这个婚姻就破碎了。
有一个弟兄我曾经听他来见证是在过去注目的教会所听到的。
在我过去注目教会里面，我有听过一个兄弟的见证。
因为工作关系，他有常常出国的机会。
因为工作的关系，他常常要出国。
于是出差到一个国家，
有一边出差到一个国家
他想说先洗个澡。
他想说先洗一下身躯。
一出来看他的床上竟然躺着一个一丝不挂的女人。
这洗了一出来，忽然看到他的眠床顶有一个男人没穿衣。
他看了真的是让自己很不可思议
他看了惊一跳。
他当然陷在一个很大的试探里面。
他入去到一个很大的试探。
我没有要求他自己这个他自己来的，
因为伊无叫这个小姐，但这个小姐自己入去伊的房间，
怎么赶都赶不走。
啊，免了赶伊走，又歪走。
后来他真的很害怕他的信仰，他对神会有很大的问题。
后来伊嘛真惊讲伊的信用，伊对神有产生了问题。
后来他当下不知道怎么办，就跪在面前就直接跪下祷告。
伊迄当阵唔知要安怎，伊就想要来同我跪来祈祷。
他真的害怕，他当下也不知道怎么去解决。
伊真正惊吓，伊当下伊嘛唔代表来解决。
啊，祷告一段时间，这个女人就说笑诶，她就走了。
啊，这伊记得了一段时间啊，这个查甫人感觉我这个人起笑啊，所以伊就走。
这个事情居然让他避过了这个试探。
所以因为伊基督，伊避过了这个试探。
这个弟兄为什么能够得胜呢？因为他敬畏神。
这位兄弟现在当得胜呢，因为伊有敬畏神，
也保守他的婚姻，也能够进到蒙福的生活里面。
嘛，保守了伊的婚姻，也当入去这个蒙福的生活。
敬畏神就是凡事让神居首位。
敬畏神就是凡事让神啊，行在头前。
任何事情的选择决定，你要把神放在里面。
任何代志的决定，拢将神放在头前。
我做这个事情，主悦纳吗？
我做这样代志，主耶稣管了吗？
我做这个事情，我能够去荣耀神吗？
我做这样代志，我会当荣耀神吗？
我做这个事情，我真的能够去造就人吗？
我做这样代志，我真正会当来造就人吗？
我做这个事情，我能够被造就吗？
我做这样代志，我敢会当受到造就？
他能够凡事想到神，把神居首位。
伊会当凡事想到神，把神放伫个头前。
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他会有不同的生活，他能够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
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伊会当啊有这个真好的跟神有真好的关系。啊，
敬畏神，我们就能够与神有一个和好的关系。
啊，敬畏神，咱就当跟神有一个和好的关系。
我想用一般的观念很难理解这样的思维。
我想用一般的观念嘛，真歹来了解这款的想法。
我这么畏惧这个人，看见我就闪人呐、啊，我怎么会跟他和好呢？
我对这个人真的惊吓，我看到伊，我就惊吓嘛，我哪会当跟伊和好呢？
但属灵当中，我们讲敬畏神，敬畏神，他是对神的尊重，对神的畏惧，他也能够从当中来建立与神和好的关系。
在这个属灵内底啊，这个敬畏神是对，虽然是对神的惊吓，但是买当建立一跟伊和好的关系。
我们来看诗篇的第二篇。
咱来看诗篇第二篇，
诗篇来看第二篇，
诗篇第二篇，
诗篇来看第二篇，第十一节，
诗篇第二篇第一节，
诗篇来看第二篇的第十一节，
啊，诗篇第二篇第一节，
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的快乐。好，我们对神的侍奉要畏惧，
咱对神的侍奉爱惊吓，
因为你畏惧，凡事你会求告神，你不会出头。
因为你会惊吓，所以你凡事拢会求告神，你袂家己强出头。
你会战战兢兢，
你会战战兢兢。
从当中你都做了，你也站进来做侍奉，你就会得到从神来的喜乐跟快乐。
啊，这块代志两做啊，你嘛做对神做侍奉，你就当得到对神来的快乐。
所以敬畏神的人就能够与神建立一个美好以及和睦的关系。
所以敬畏神的人就当跟神来建立美好和睦的这个关系。
所以整本圣经你可以用与神和好当做一个很大的主题。
所以整本圣经你会当用跟神合好来做一个主题。
那与神和好会有什么样的生活呢？
跟神来和好会当过其他过什么样的生活呢？
我们来看罗马书的第五章。
咱来看罗马书第五章。
罗马书我们请看第五章。
罗马书咱看第五章。
第五章我们来看，来我们来看第十一节。
第五章第一节。
第十一节，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与神为乐。是一个与神和好的关系，懂得敬畏神的人，我们就能够与神之间有喜乐。
这个神和好的关系，会当敬畏神的人，啊，咱就当对伊来对神来得到喜乐。
你想到神的事情，你就快乐了。
因为你想到神的代志，你就真快乐。
所以敬畏神、畏惧神所带来的是与神有更亲密的关系。
所以敬畏神啊，对神来敬行。所带来就是跟神有更加亲密的关系。
一个孩子很怕他的爸爸，可是又很爱他的爸爸。
啊，一个人真爱伊的爸爸，但是佫真惊伊的爸爸。
因为他犯错，爸爸会管教。
因为伊若做唔对，伊的爸爸会佮管教。
他很畏惧，
伊真惊吓。
可是他也很喜欢爸爸，爸爸非常爱他。
但是伊嘛真爱伊的爸爸，因为伊爸爸真爱伊。
哎，当中就一个和睦的关系在了。
当中就一个这个和睦的关系。
所以今天敬畏神，除了我们对神的尊重畏惧，我们要跟神和好。
所以今天咱敬畏神，除了咱敬神以外，咱也要跟神来和睦。
体会到神对你的爱，体会到神对你的恩宠，
会当体会到神对咱的爱，神对咱的稳定。
那和好的状态啊，能够延伸到我们周边的人与人的一个关系。
哦，这个和好的这个状态，会当延伸到咱人跟人的关系。
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
咱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
以弗所书，请看的第二章。
以弗所书第二章，
第二章我们来看第十四节，
第二章十四节，
看到第十，跳到第十六节，
啊，看到十六节，
十四节，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我们来看十六节，
来看十六节，
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好，所以十四节说，因他使我们和睦，我们看那个小字，他就是我们的和睦。
就是我们的和睦，
今天人与人不和睦是因为，我们没有与神和睦。
今天人跟人不和睦，就是因为我们跟神不和睦。
一个人敬畏神与神和好，他就能够学会与人和好。
一个人敬畏神跟神和好，他就能学习跟人的和好。
圣经的话绝对不会错误，
圣经的话绝对没不对。
我们今天跟神有和好的关系吗？
今天我们跟神有和好的关系吗？
在新的一年开始，我们要懂得敬畏神。
在新的一年的开始，我们可以来敬畏神，
跟神过着和睦的生活，
跟神过着和睦的生活。
当你今天跟神有和睦的生活，你祷告一个小时可能都不够。
当你跟神有和睦的生活，其实你祈祷一点钟可能都不够。
就像两个好朋友好久没有见面，一谈一整个晚上都可以不用睡觉。
就像两个好朋友很久没见面，一见面一说话，如果说晚上都没
睡，看了就欢喜，谈话当中就得到安慰。
因为两个人在谈话中，谈话中间他就能得到安慰，
无话不说，无话不谈，
因为他什么话都可以来开讲，
能够彼此来信任，
彼此会当来信任。
这就是一个敬畏神与神和好的生活，
这就是一种敬畏神跟神和好的生活。
我们看第二个，懂得敬畏神就是来遵行他的道。
第二，敬畏神就是要来遵行他的道。
我们分三个部分，第一个我们要明白主的道是什么。
分三个部分，第一就是我们要明白主的道是什么。
虽然在诗篇128篇用第一节这么简短把它叙述了，
虽然诗篇一百二十八篇用第一节这么短来讲，
敬畏神遵循他的道并为有福，
敬畏神遵行他的道并为有福。
那到底什么是主的道，我们要先明白啊。
到底什么是主的道，我们要先来了解。
当你明白主的道，第二个阶段你要喜爱主的道。
当你明白主的道，第二个阶段你就要来行主的道。
如果你喜爱主的道，遵行就变理所当然的。
第二就是你要喜爱主的道，你若喜爱主的道，你再来遵行就变做当然的。
明白主道，我们今天在家庭婚姻生活，我们要明白主的什么样的道理。
我们今天在家庭的生活中间，我们要如何来明白主的道呢？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来谈第一项，就是我们来明白夫妻之道的生活。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来讲第一项，就是明白夫妻关系的生活。
今天神设立婚姻的制度，
今天神设立这个婚姻的制度，
就是让人从婚姻当中得到愉悦，得到美满，
就是让人对婚姻中间可以对得到快乐美满，
更要从婚姻生活里面的牺牲付出享受之间的一种生活，
更加要对婚姻生活中间的牺牲付出分享的这个生活，
来体会到那个看不见的神对我们的爱，
来体会到这看不见的神对我们的爱。
我们讲神爱我们，似乎神怎么爱我们，
我们说神疼我们，到底神怎么来疼我们呢？
如果对一个外邦人来说，神爱我们它是一件很抽象的事情，
那对外邦人来说，神爱我们这是一种很想不无法思想的事情。
你对一个看不见的神说他很爱我们，那之间的互动在哪里？
你说一个我们看不到的神说他爱我们，到底这个中间有什么我们的互动呢？
所以神爱怎么具体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
所以神爱到底怎么来具体在我们的生活中
间，怎么具体就是要透过夫妻关系的爱具体呈现在我们的生活
这个具体就是要透过夫妻中间的爱能来实践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第五章，
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五章，
这边谈到了夫妻应该尽的本分，
在讲到夫妻中间应该尽的本分。
所以当今天我们如果照着圣经里面神设计的这个程式，能够在我们的本分里面去尽本分，履行我们应该有的义务。
所以我们照着这个神设立婚姻的这个程式，尽到我们的本分，就是我们尽到我们的义务，
你就能够从当中体会神设立婚姻的美好，
我们就能最终当中来体会到神设立婚姻的美好。
所以五章二十二节说，做妻子的应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五章二十二节说到，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谈完之后提到二十三章里面提到，其实他谈的是基督跟教会的关系。
到二十三节说到 其实这是丈夫跟妻子，就是基督跟教会的关系。
所以你妻子能够顺服丈夫，你就可以体察到基督是怎么怎么顺服这个怎么顺服神哈。
这个妻子来当顺服自己丈夫，就当来了解讲教会安那来顺从基督。
这边就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
即讲，坦像基督是教会的头。
所以今天教会也应当来顺服基督啊。
所以今天你教会也应当来顺服基督。
好，所以接着要谈到二十五节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第二十五节就讲，恁做丈夫的爱恁的妻子，坦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来舍己。
其实我们常常读到这一段，我们真的有落实这一段在婚姻里面吗？
其实我们常常谈到这段的时候，我们敢不敢将这段做在我们的婚姻中间吗？
所以现在很多妻子在问说，为什么老是我们都要顺服我们的丈夫？
很多妻子就会说，是怎样，我们就是要，我就是要顺从我的丈夫。
其实太太有这样的反应，是因为她没有体会到丈夫去如何去爱她。
太太有这样的反应，其实就是她没体会到丈夫怎样来爱她。
如果今天丈夫觉得太太都不顺服自己，是因为你不够爱你的太太。
今天你丈夫如果觉得他的太太没顺服你，就是因为你不够你的爱太太。
就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教会当然就顺服基督了。
就像基督爱教会，为了教会来舍己，当然教会就会来顺从，
他就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这就变成理所当然了。
所以婚姻当中有一个极大的奥秘，
所以在婚姻中间有一个极大的奥秘，
就是婚姻的结合，顺服跟牺牲，来体察主耶稣对我们的爱。
就是借着婚姻的这个结合来顺服跟牺牲，会当来体会到主耶稣基督的爱。
我们来看五章的三十二节，
咱来看五章三十二节。
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好，所以可见呢，婚姻的结合让人能够过得幸福美满的生活。
所以可见婚姻的结合，让人过得幸福美满的生活，
就是来体察基督对我们的爱。
就是来体会到基督对咱的爱。
你夫妻关系不好，你怎么体会神的爱呢？
你的夫妻关系不好，你要怎么体会到主耶稣的爱呢？
你提到神爱你，那是一个抽象的事情。
因为这是一个无法度思考的代志。
因为神要透过周边的人事物来爱我们。
因为神要透过咱周围的人来爱咱。
就像一个姐妹说：“神很爱我。”我说：“神怎么爱你？”
就亲像一位姊妹讲：“神这爱我，我讲神安怎爱你？”
因为教会很关心我。
因为教会在关心我。
我说教会是谁？
我讲教会是谁？
就是指的每个弟兄姐妹了。
就是指着教会兄弟姊妹。
所以我们在讲神爱是抽象的，他怎么去具体呈现？就是借着彼此肢体的相爱生活。
所以在教会讲到神的爱，这是抽象的，但是变成具体来表现出来，就是借着这个相爱生活。
所以保罗就提到，我们是肢体关系的。
所以保罗就提到讲，咱是肢体的关系。
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章。
咱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
那肢体的关系在这边充分的体现出来。
肢体的关系在这就真明显的来表现出来。
第一个是彼此需要。我们来看二十一节。
咱来看第二章的第一节。
眼不能对手说我不用找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不用找你。好，所以肢体当中它是一个彼此需要的关系。
所以在肢体中间，它是一种彼此需要的关系。
眼睛不能对手说我不用找你啊，
眼睛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
头不能说我不需要你了，我靠自己就好了。
头也不能对脚说我不需要你，我靠自己就好。
如果头没有脚，他就没有办法落实头所想的事情。
成功脚那无啊，这个头那无脚，伊就无法度做伊想要做的代。
所以今天夫妻的关系里面，那个肢体那是一体的，不是用平等观念去看待。
所以今天的圣经中间，这个肢体的关系是用一体的关系，不是用平等的。
神在设立婚姻本来就不平等。
神在设立婚姻的时阵，本来就是无平等。
如果平等，再造一个亚当，不就平等了吗？
成功，那要平等，安尼搁做一个亚当，安尼就平等。
那神却创造了夏娃。男女之间本来就有很大的不一样。
神创造了夏娃，这个男女中间本来就是真多的不同款。
所以夫妻不是用平等观念，而是一体的观念。
所以夫妻不是用平等的观念，乃是用一体的观念。
既然是一体，头跟身体它不能够切割的。
既然是一体，头跟身躯都无法度来做
分割。生活当中是彼此需要的。
在生活中间嘛是彼此来需要。
第二个，彼此互补，来看二十三节。
啊，咱来看二十三节。
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越发加给他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二十四节，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搭配着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缺欠缺的肢体。好，所以可见肢体当中，我们会用比较好的肢体去补足那个不好的肢体。
可见在肢体中间，咱用较好的肢体来补足迄个较无好的肢体。
今天很难想象，有人怎么会把自己的肢体不好的部分呈现在别人眼前呢？
今天咱真歹思想讲，啊，安怎有人会当将伊无好看的肢体，甲放伫别人头前？
如果今天一个人要拍照，哎，看哪一面比较好看，哪个部分如果有残缺，把它隐藏起来。
那今天咱要翕相，咱会将咱较无好看的咱甲稳藏起来。
因为那是你的身体，残缺的也是你的身体一个部分呐、啊。
因为那是你的身体啊，你较无好看的，那嘛是你的身躯啊。
你不会去唾弃它，甚至离弃它。
你袂当讲甲离弃，甲讲袂第
一。它是你生命的一个部分，
因为它是你生命的一部分。
夫妻关系也是一样，
夫妻的关系也是同样。
夫妻一方如果有不好的缺点，它也是你生命的一个部分。
夫妻的另外一方若有一些缺点，它也是你的一部分。
你不会把这个部分显露在别人的眼前吧？
你袂将这个部分来显露在别人的头前。
所以当我们如果了解肢体关系，我们就能够知道怎么过着一个彼此互补的关系。
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肢体之间的关系，我们就能了解怎么过着这个互补的关系。
二十五节，肢体是彼此相顾。
所以二十五节应该说肢体要彼此相顾、
啊、他说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所以肢体与肢体之间是彼此照顾的。
所以这说到肢体是彼此来照顾的。
我照顾你，你照顾我。
我照顾你，你照顾我。
圣经里面提到说，我们不只要顾自己的事，也要学会顾别人的事。
圣经里面跟我们说，咱不只只顾自己的事，咱也要顾别人的事。
谈这段话讲的是什么呢？
这段话讲的是什么呢？
我们看回这个腓立比书的第二章。
咱来看腓立比书第二章。
腓立比书来看第二章。
腓立比书第二章。
腓立比书来看第二章。
腓立比书第二章。
腓立比书第二章来看第四节。
第二章第四节。
第五节。
第五节。
但个人不要当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好，主耶稣的心是什么心？就是顾及别人的事。
主耶稣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就是要顾别人的事。
今天婚姻生活，你要有基督耶稣的心。
今天婚姻生活中间，你要有基督耶稣的心。
夫妻不美满最大的原因就是啊，我们不会站在别人的立场来去看事情。
夫妻之间重大的问题就是袂啊，站在别人的立场来看代志。
你太顾念你自己的事，你自我为中心。
你想顾念你自己的代志，你以自我为中心。
你在要求婚姻当中，我的利、我的权利是什么？
你伫咧要求讲，伫成婚姻中间，我的权利是啥物？
你不懂得顾及别人的事情，你不懂得为对方牺牲。
你袂晓来顾别人的权利，顾别人为着别人来牺牲。
造成肢体当中，他不能够彼此来相顾。
当然，就造成了肢体中间无法度彼此相照顾。
婚姻生活要有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所以，伫婚姻诶生活内底，要有基督耶稣的心。
耶稣原本与神是同等的。
啊，基督本来甲神是同等的。
但是为了我们，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但是为着咱，伊无伊家己甲神同款。
耶稣的心是顾念人类救赎的需要。
耶稣的心是顾念人类的这个需要。
耶稣的心是甘愿背起十字架，最后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的心是甘愿啊，排起自己的，上尾啊，死死在十字架顶头。
婚姻当中，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所以我感觉在婚姻中间，咱要排起自己的十字架。
所以遵循他的道，明白主的道，其实谈的第一个阶段，我们要谈夫妻之道。
啊，咱明白明白伊个多，咱要讲的就是这个夫妻之道。
以一个爱，它不是只是一种感觉，
因为这个爱不是干那一种感觉尔。
不是感觉没有了，我就爱不下去了。
啊，这个感觉呢，无我都无法度去爱咯。
其实婚姻的爱，它是一份责任。
其实在婚姻内底爱，伊是一份责任。
它更是一份牺牲。
伊更加是一个牺牲。
就像主耶稣在洗脚礼举办的时候提到的，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
就像主耶稣在洗脚礼所提到的，既然你爱属于伊的人，
就爱他们到底，
伊就爱因到底。
所以主耶稣对我们的爱是爱到底的爱。
所以主耶稣对咱的爱是爱到底的爱。
今天要过着美满婚姻生活吗？
你今天你若要过着美满的婚姻生活，
你今天既然要跟他结婚，你就必须对他的爱是爱到底的爱。
今天你要跟他结婚，你就对他爱就是要爱到底，
不管对方如何，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不管对方是什么人，你选你所爱，爱你所选的。
既然选择，就无怨无悔了。
既然你若选到，你就无法度来埋怨。
所以婚姻之道，我们既然婚姻结合，要过着我们的生活。
所以婚姻之道，既然结合了，你就要过着这个
我们的爸爸妈妈
咱到底的这个爸爸妈妈，
我们的存款
咱的存款，
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身体
咱的家庭，咱的身体。
今天很多婚姻结合他不把对方的爸爸妈妈当作自己的爸爸妈妈呢？
今天真多婚姻的这个结合，伊无将别人的爸爸妈妈当作自己的爸爸妈妈。
很自私的要对方只孝顺他的父母亲。
伊的要求讲对方来孝顺，又靠自己的这个爸爸妈妈。
那本身自己什么也不做。
但是自己却什么都没做。
有时候感觉到夫妻如果能够注重两个家庭的父母的一个关怀。
有当时会感觉讲，这个夫妻，而且婚姻中间来当注重两边家庭这个父母的关怀，
它能够稳定我们婚姻的一个根基
因为这是这个婚姻的一个根基。
很多婚姻有问题，不是夫妻两个的问题，而是两个家庭的问题。
真多婚姻的问题，不是夫妻两个人的问题，是两个家族的问题。
其实我结婚之后，对这个部分非常的小心
其实我结婚之后，我对这个部分也真细腻。
我父母亲住在东部。
因为我的北部是住在东部，
我现在是跟我岳母我岳父很早就过世，我跟我岳母住在一起
我现在是跟我的丈母住到底。
我常常害怕我父母亲会有一种好像我结婚之后就不理他们的感觉。
我也很怕说 我的老爸老母会感觉我结婚我就有这种我没有参与的感觉。
所以我跟我太太已经做了一些协商
所以我就跟我太太参详。
过年包红包，你包给我的父母亲
过年包红包的时候，你包我的老爸老母。
包多少你决定
你要包多少你自己决定。
包越多，我包给岳母的也会很多，你放心
你如果包越多，我包你爸爸妈妈也越多，
绝对是加倍的
一定是加倍。
我说如果有任何事情要跟家里联络，请你跟我东部的家父母亲联络。
我说有什么事情要跟家里人联络请你跟我东部的。
我在这边我都照顾我的岳母，应该是岳母来照顾我比较多
因为我在这里我是照顾这个丈夫当然丈夫是照顾我比较多。
我就发现我们之间有这样的互动，我们当然的婚姻一个很稳定的感觉。
我感觉我有这样的互动我的婚姻有一个很稳定的感觉。
因为当我们对对方的父母亲不好，其实当中会有某些部分的问题。
因为当我们对对方的父母不好，当中就会发生问题。
所以结婚之后，在婚姻里面，我们的父母亲呢？
所以在婚姻中间结婚了后，这就是咱的
不是你的父母，你的父母亲，我的父母亲。
这不是说这是你的爸爸妈妈，我的爸爸妈妈。
这个讲起来简单，很多人做不到。
讲起来感觉真简单，但是真多人拢做袂到
这次过年要到了
过年又到了
当然在我们这个华人的习俗都有所谓的回娘家。
当然在咱中国人，咱有这个回娘家的
这个习俗，这是一个很好的文化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文化，
因为两边的家庭都能够顾及到
因为两边的家庭咱都会当顾到，
所以我们也能够从新的一年开始，不管前面做的怎么样
不管咱以前安怎做，但是咱对咱新的一年开始，
能够从新的一年当中，把对方的父母成为自己的父母亲。
那当在新的一年中间，将别人的父母，将对方的父母当作自己的父母。
有人说，夫妻关系就像一个感情银行，要彼此存款。
有人讲，这个夫妻的关系就跟那一个感情的银行同款的，
当你们彼此付出已经没有办法再存进去的时候。
从你彼此来付出，但是没得再再存款下去。
有人说要借着第三国来存款，
有人说要借着第三方来存款，
就是存到他的父母亲身上，
就是要来存到他的父母亲固定。
你取悦对方的父母亲，两个关系会有改善。
你对别人的，你对对方的父母较好这关系就会改善
所以很多人在婚姻当中还是过着我的生活。
所以很多人在婚姻的生活中间还是过着我的生活，
他没有办法遵循主的道，以及造成他的婚姻是不蒙福的婚姻。
无法度尊敬神的道，就造成讲伊的婚姻是无法度蒙福的婚姻。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讲到第一点
咱时间的关系，咱就讲到这。
我们就一起来唱诗，
来唱诗，
217首，
217首。
妻子顺服，原是相依， 丈夫不可苦待妻，儿女应当孝顺父母，父母不可儿女亲，夫人知足应当忠诚，爱夫不吝情，子女应当尊心长相，如此端庄淑人妻，少妇殷勤治理家务，老妇无缠少错误，女人长进不可越分，男人生气无愤怒，婆媳相爱如同母女，妯娌相爱不嫉妒，寡妇靠身的心祈祷，手术安藏心天怒，教会同工彼此相爱，地位平等做主仆，长子传道从轻工作，不可专权不贪图，领袍一体苦乐相关，若有困难相帮助，树林教会就是圣家，同心合一生之福。